麦克您好，
你好，
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。您是什么时候喜欢上长跑的呢？
应该说是大概有5、6年了吧。那么，其实年轻的时候也是比较喜欢运动的，也是运动员。因为墨尔本得天独厚的条件吧，它的路线呐、山呐、各方面都，我觉得是属于应该讲世界一流的吧。在这种越野跑的话，能看到的、收获的东西，要比远远在路跑上看到的多。
确实这边自然条件非常的适合这些运动哈。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欢长跑运动，但是正式的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，我想应该还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啊。因为一个是需要这个勇气，然后二个是经验，然后完了之后你还得有一定的这个体力。看之前数据哈，就是去年一年完成一次以上马拉松的澳大利亚人啊，大概有24000人。那您应该是包括在里面。那您迄今为止就是参加过多少次马拉松比赛了呢？
给你看一下啊，你看到我的奖牌了。
哇，这个真的是至少不下10次了吧？看您挂的这个奖牌。
40、50次吧，应该。
哇，这些马拉松的比赛都成功的完成了。
是这样的哈，这些比赛我们讲马拉松，其实它可能包括40公里的、50公里、70公里，甚至100公里，就是40公里以上的吧。个别时候可能刚好有身体状况啊，什么，也许不能完成，但是应该说是95%以上都能够完成的。
您前段时间我知道完成了澳洲的辛普森50公里马拉松比赛哈，这个是
是的，
沙
是
漠的
的。
马拉松，能不能分享一下那次马拉松的这个经历呢？沙漠马拉松。
最早呢，实际上是考虑可能比方开四驱车到那个地方，因为沙漠嘛，那个地方没有人，它的补给什么的问题比较大。后来刚好一个 Facebook 上有个朋友，刚好他一个越南人，他 post 了一个广告，刚好看到辛普森沙漠，哦，我看那个有个比赛很好啊，所以就萌发了这个想法去。那么自己平时比较喜欢艺术嘛，画画画的很多，那么听他描述的沙漠的这个夜空啊。朝阳落日啊，和这个白天各方面都是非常震撼的，我觉得一定要去它，这是最初的想法吧。
那这个辛普森沙漠，它的马拉松的难度应该是很大的吧？
跟路跑完全不一样，当时其实有点低估了，因为自己觉得在我们维州跑过很多了，上山呐、公路啊，其实一开始没有觉得40、50公里好像会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，觉得应该比较轻松。但是去了之后才发觉，事情完全不是如原来所想的。那么，其实我是提前了3天到那个小镇的，这参赛的运动员呢也进行了交流，很多人都是低估了这个难度。我当时想的沙漠嘛，就是很热嘛，所以补水就完了。但事实上跑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第一个问题就是鞋就穿错了。我们跑的鞋的话，就是一般有弹力鞋啊，沙滩上跑也没关系。但是那个地方，你只要一脚下去，沙子全部灌到鞋里，密密麻麻的，你一点空间都没有。然后你就像绑了两个
沙
什么
袋，
重物挂在这个脚上，沙袋，对。然后跑几步可以，你要是几十公里下去的话，是根本没有可能性的。所以你不停的要倒沙子，另外你沙子和这个脚趾头之间要摩擦的，所以脚趾头的皮容易会破掉。这是当时第一个没想到。那第二个没想到呢，像维州这个地方呢，你要跑步的话，你比较容易出汗嘛。你一出汗啊，OK，我要喝水了，我流汗了。但沙漠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感觉不到在出汗，因为天气太干燥了。因为你没有汗出来呢，你可能会有一个错觉，觉得啊，哎，OK 啊，我没怎么出汗嘛，我好像不需要喝水。但是往往等到你感到口渴要喝的话，通常已经就完了，那个水分丢失的是非常快。比我们在内陆的话要快好几倍，
所以
所
您
以有
当
经
时
验
是
的人
脱水
都
了。
是当时非常的这个没有经验，一开始跑得太快了，感觉身上没有什么出汗，然后越跑越兴奋，后来脱完水之后发觉不对了，再补水来不及了，人就非常的难受，挣扎着过了 checkpoint，到了这个 medical 这个 tent，然后他跟我说，给你两个选择，第一是静脉注射。我听我说这个太难看了吧？我说这个不行。我说的，他说那你喝水吧。我说好，OK，喝水好。现在啊，你这样喝3到4升，3到4升啊。我说不可能吧？他说你不行，说你这个脱水脱得太厉害了。后来强迫着喝，大概在那待了1个小时，喝了 三升半。我算了一下，我整个这个50公里喝了大概有8公斤的水，
那如果当时您如果
非
是
常，
脱水了，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话，最后没补水，这个后果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？
是这样的啊，你这个一旦脱水之后呢，人体的这个机能会启动一个自我保护功能，就会限制你的运动，所以你就会觉得你迈不动步了，然后浑身酸痛。然后可能意识也会有一些模糊，其实这些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保护你不要继续运动，不要继续身体的电解质流失。当时其实中间想过，要不要弃赛了，这没有办法跑了，这样下去的话不行了。可是后来补完水之后，在这个 medical tent 里边，这个医生给我讲了很多东西。讲到底，跑步它是一门科学，不是靠你这个蛮干就可以的。当时我脱水的时候还是晚上，
哇，
晚
那
上
这
温度
个，
还不高，到第二天白天的时候。后来我在那个 medical tent 里面，我跟那医生说，我说我要一定要跑下面的，我说再不跑太阳就上来了。当时早上8点了，他说你已经脱水了，他说你再跑会不会很危险？我说我听你的话，我会备很多的水，我不断的补充电解质。我说我会慢一点，但是我不会去 risk my life。在下半程的话，我身上背了4公斤的水，然后太阳就逐渐上来了。这个沙漠很奇怪，它的白天和晚上这个昼夜温差非常大，太阳一旦上来之后，那个热量是直线上升的。这样，当时虽然是冬天，是6月份，可是11点的温度已经达到31度，但是沙漠里边经过反射之后，那个热浪上来，当时地表温度要46度左右，
哇！
很可怕。你这个，你跑，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那个热风。直接很干燥的那种热的空气就灌到你的这个身体里边，你根本就不敢多想，说是跑多么快啊，赶快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呼吸啊，然后不要让自己在路途中脱水。这个沙漠它实际上是马拉松比赛再加上一定程度的探险，不像在公路上，我们像墨尔本马拉松啊，它两边人很多，然后这个救护车随时可以来。所以你基本上感觉到就是跑不动，我就走就完了。沙漠情况非常的复杂，第一个比较容易跑丢。如果你要是说我疲劳了，我没有在集中，我就在路线上，你会丢。丢了之后呢，基本上就完蛋，因为那个沙漠无边无际的，你根本不知道在哪个方向。没有人，太恐怖了。你要是丢的话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沙漠里有一些蛇呀，或者是那种沙漠野狗啊，野生动物都有的。所以你要是时时刻全神贯注在你的路线上，你在路线上就说你的最糟糕的情况，我跑不动了，我躺在地上了，也许可能过1个小时，另外一个跑步的过来要看到你了，能知道你。你如果你路线跑偏了，哪怕你跑偏100米，没有人看到你就基本上就废了，而且你没有补给了，沙漠里没有补给的话，那是很恐怖的事情。
中途没有补给的这个补给站。
那两个补给站之间相差12公里，我讲的说你，如果你跑丢的话，那你就完蛋了，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补给站在什么地方，你偏差一丁点的话，然后就越差越远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就是这样一个结果。
那您在中途有遇到说，您刚刚提到的蛇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危险动物吗？
危险动物我没有看到，我比较幸运，有人看到过，但是我路上看到过一些的白骨，就是死掉的那些骨头，蛮大的，估计是腿骨啊什么东西的这样的东西。但是沙漠里还有一个比较讨厌的事情就是苍蝇特别多，那苍蝇是恐怖的多，不是几只几十只，我们叫 millions，所以他那个帽子也非常奇怪，我们要戴那个带有垂的那个帘的那样的东西，不然的话这个。苍蝇就是放
对，
好
就
呼
是
吸
好
了，你
像
这
是
个，
一群一群的袭来的那种感觉，是吗？
你的脸全都是黑的，那
那
都是
你根
苍
本就
蝇，
看不
没有办
清
法。
了呀，你。
对，因为你沙漠里面有一些的动物，它会死掉嘛，死掉以后，然后苍蝇过来就来吃那个腐蚀东西啊。但是我们人经过跑过，又是一个鲜活的肉啊，然后还有汗呐，那苍蝇太可怕了。
您当时是从晚上大概什么时候跑的？第二天什么时候呢？
晚上是这样的，我是2点钟出发的。2点钟出发的话呢，前面25公里它有个限制，就是你必须要在7点钟之后才能跑后半段，你不能说我跑得快我就把谁都跑掉了，不可以的。你不管几点出发，你必须都在第二段你要在7点钟之后跑。那么它这个设计就是让你经历，一个是 寒冷的这个夜晚，另外一个是这个酷热的白天，就是你两头你都要过一遍。当时呢，我真的是低估了，我觉得前面这25公里，我在公路上跑跑，我们3个小时最多了，不可能再长了。那个25公里前面半段的时候跑的时候，啊，看看表，这时间好像还挺好的，我觉得没问题，我觉得我3小时能跑下来。后来接着就脱水了，脱水了之后，然后就接着世界末日了。最后我7点钟的时候，居然我还没跑完25公里，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。那时候你就会敬畏大自然呢，无知者无畏，无知者最后结果是会很惨的，所以你还是要当心一点。这个，这是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事情。
对，因为随时就是说你一不小心就面临生命的危险，是这个意思哈。那您刚刚提到说
是
晚
啊，
上
是啊。
这个气温低能低到大概多少度？
我们那天出来的时候温度还算好，出来的时候20度，但是沙漠它是一个这个非常广阔的，它中间没有任何的山。如果有个沙尘暴或者冷空气、热空气过来，它的温度是直线下降的，就是1分钟之内能从20度跌到就几度。这个如果要热风过来，也是蹦着就上去。它这个像是直上直下的，它很讨厌。在白天快结束的时候，当时我还觉得我说好热，我说这个天呐，我刚才讲说可能31度啊，然后沙漠里40几度啊，突然那个沙尘暴过来，这个温度一下就下来，然后人就开始发抖了，就受不了了。我说我还是真是非常幸运，这个冷空气来之前我跑完干，但是我刚一到终点线，这个温度就一下就下来了。就是你要准备各种的预案，要针对各种的，所以你这个我们背的包都非常大。那个包老大，跟那个骆驼一样的，里边装的什么东西都有，
大概多重？
重到不重都是一些的衣物，最重的是水。可能好像去年还是前年，在中国这个白银马拉松赛，就是突然冷空气来了嘛，然后前面队员就死掉了很多嘛。当时觉得都没事的，所以我们这边包括应急毯啊，那些的长袖的衣服啊，晚上的时候要这个头灯，还有后面的红灯。穿反光衣，各种的装备都是很全，就是确保你如果是真的遇到紧急状态的话，你不至于会被冻死。然后包括食咬的绷带啊，什么都要带得很齐，就这种情况。
哇，这个确实是比平时这个马拉松需要准备的东西要多得多啊。您觉得自
啊，
己当
那都
时，
好多了。
您觉得当时自己准备充分吗？
就我当时所有的知识，我觉得已经很充分了。我为了这场比赛，因为我知道是半夜起跑的，所以我还特地在墨尔本的时候，我就晚上2点钟就出去，我上山到丹尼洞山上去跑。我特地去选了个雨天，半夜出去，想经历一下这种寒冷啊、下雨啊，看看能否适应。然后晚上出去跑，在丹尼洞跑50公里，当时还好吧？我觉得50公里大概8个小时左右就跑完了。所以我觉得沙漠，我当时觉得心里很有底，我觉得 OK，这个没有关系的。去了之后，发觉原来的准备都没有用。我觉得这种挑战吧，其实给人带来很多的这种，我认为是比较正面的一些的东西。如果你就像人生一样的，你很多东西你是无法预测的，但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，你要去应付这些的东西。你不要总在同一条路线上反反复复的跑，那是不，人生是不可能这样的，沙漠也是一样的。
确实，这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意外哈，你永远都无法预估，就好像是
是
你
的，
从来没想到过自己当时会脱水。设想一下，您晕倒在那个地方哈，还真的，如果是没有后面的这个队友来，就是说真的没有发现的话，那真的是很严重了，后果。
那不可能，那绝对不能让它发生。那时候，还有一个就是你会意识到，就是人哈，平时我们觉得自己我们可能觉得不行啊，或怎么样，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人是特别顽强的。你不管怎么样情况，你只要你抱有那种求生的那个意念，你一定会坚持到最后的，因为你不能放弃，你放弃就是死亡，就很简单的事情。到那个 checkpoint 之后，就是完成了第一段，但是人家医生是害怕我出事嘛，说你要在这个地方待着，观察我，然后给我进行一些的简单的这个治疗。然后那时候过了1个小时之后，本来他是希望觉得 OK 没有问题了，但是你也不要跑了。医生想你在气温低的时候你都已经脱水了，你要到那个30几度、40度的里边，那你给大会在找麻烦吗？我是很强烈的要求这个医生，我说我要跑，不行，我还是一定要完成的。我说的先来的来了哈，我说其实有点赌博吧，其实真的是当时有点危险的，但我自己想，我说如果 我要是不行的话，我就在下一个 checkpoint 退出。但是因为来一次太不容易了，这个沙漠实在是太震撼了，我真的不想错过这么一个人生一个机会。否则，我当时就一直在问自己，我说的，如果我现在退出，会不会后悔？我肯定是后悔，至少我要尝试。如果我真的是跑不动了，或者没有办法了，那 OK。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没到那个阶段，我说还可以再拼一下。还好吧，反正我觉得这个运气比较好，最终还是完赛了。
比赛啊，回头来看，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
这个收获还是蛮多的。首先讲最前面，我不是脱水，后来又继续跑下去嘛。我觉得这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讲，我认为都是非常宝贵的东西。就是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，你会觉得自己已经不行了，或者已经完蛋了，彻底完蛋了。你觉得你的赢面已经很小了，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峰回路转，而且你可能最终是非常的开心的，这是我觉得对人生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。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历呢，是在晚上，一晚上跑的时候呢，当时是这个，你知道沙漠是这个浩瀚无垠的，这样你会看不到尽头的。你心里其实人本能会有一种恐惧，你在黑夜里你会有恐惧，尤其在这个广阔无垠的沙漠里，就你一个人在里边在跑。
您跑这个马拉松，它
啊，
肯定
那
是
个
有这
对
个路
啊，
标。
有那个反光的那个反光条。大概每隔30米到50米会有一个。问题是，就是你在黑夜里你看的时候，这个状态是让人很恐惧的、很疲劳，因为你路上第一个就是路况你不是很清楚，它有很多的那个洞啊，就那个可能是或者是老鼠啊，或者什么什么什么洞，我搞不清楚，反正是很多的洞。那么一旦你不当心的话，会踩到那个洞里，那个洞可能下面有膝盖这么深的，你可能会受伤的。它路上的荆棘实在太多了。干的那些树枝，它不是我们看到的这里的树枝。我们这里树枝，你手掰就掉了。那个荆棘看着很小，很硬的。然后你要是从那个树丛中穿过去的话，你身上能扎很多很多的这个荆棘，痛得要死。这种情况也是以前没。还有一个地上，它路况很有意思，它有一段是这个沙，纯沙，沙里跑的话会很吃力啊。然后过一段就叫一层粘土，粘土平原，粘土平原里就讲的动物特别多，我搞不清是什么动物搞的，然后那个很危险。过了之后还有叫沙，叫那个石子地。全部是那种石头，那些石头有大有小，密密麻麻。你在里边，你脚就没有办法落地，你等于是在这个石头上面就在一直在踩。你当时就在想，我的天，什么时候能完？这个脚底下被它搞得痛死了。反正就是让你脚，要么在沙子里面，要么就在那个石头地上。当时我在反思，我说为什么能够跑下来？第一个，你恐惧是本能的，你毫无疑问，你必须，你肯定会有恐惧，你没有办法避免。但是你要有信念，我的重点是在前面，只要坚持，你一定会到的。那么还有一个，我觉得就是说。你要对各种这种路上的这些困难啊什么，就要能够去接受它。你被荆棘扎了，你不要去啊，多大的事情，不是什么，这是正常的，你应该的，你没有才怪呢。你如果摔一跤，也都是正常的。沙地里你跑不动啊，这个腿啊什么东西的，你觉得任何的这个一路上的这些磨难都是你应该承受的，这就是你来的目的。你来的目的就是为体验这些的东西，然后到达你的这个终点。让我感觉就是比较类似于人生吧。其实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羡慕啊，别人好像过得比我好啊，我的问题特别多啊。那其实你要明白，每个人都有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你生活的一部分。你不要期望你什么事情都是你生活中必须要承担的东西，这是应该的。这
反倒如果是生活当中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好像自己这个没有问题也是问题了，就。
对这个，我呢也比较喜欢这个一路一边跑一边去反思这些事情吧。当然到了白天之后，这个想法可能就又不一样了吧，因为那恐惧的这个黑夜过去了，那白天更多是赞美这个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，你无法想象的，你电影上看到的跟你亲身置于那个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，
所以这
是这样
趟
的一个
沙
情况
漠马拉松还是很有收获的哈，好像就是在完成一趟这个生命人生之旅。那您觉得以后哈，也还有没有可能说再去挑战沙漠马拉松？比如说有着这个地狱马拉松之称的撒哈拉沙漠马拉松呢？
在随缘嘛，因为马拉松比赛呢也有很多种类型的，不单单是距离，有些的地方它是有一些小小的风险，但是我觉得人需要时不时的给自己一些的 challenge，你不能总是生活在一个我们叫 comfortable zone 里边，这不符合人生的规律。那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都还没有接触到，这个只是沙漠。那么我以前还听到过一些其他的，可能探险更高一些的这个马拉松啊，或者怎么样啊。 但是我想今后还是会发掘一些更有意义的、有挑战性的比赛，还会去参加。
好，谢谢麦克工给我们做的关于沙
好，
漠
不客
马
气，
拉松
不
的
客
分
气，
享，谢谢您。
不客气。